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知道大家就会 expect 我马上要说天气寒冷了，然后这个季节变化了，大家可以体验到 Columbus 直接从春天进入到秋天，而且直接进入到冬天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夏天都没有过的感觉一样，然后就直接进入到冬天了。大家还记得夏天做了什么事情吗？不记得对不对？没关系，我也不期望你们记得。如果我问大家记得前两周讲到牧师讲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没关系，我也不期望你会记住。所以我们前两周都不太记得了，我就想夏天我们大概记不得。到了秋天，如果你们没有房子可能还不太知道，但是有房子你们就有车库对不对？所以这个日月累积车库到了秋天就开始有很多的叶子进入对不对？所以到了秋天我们就会做秋季的什么大扫除对不对？大扫除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感觉起来好像也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大扫除。做什么一个大扫除呢？叫做一个向罪已死基督徒的大扫除。所以这个大扫除不是只是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把那个车库清理干净而已，这个大扫除是教你如何从头到尾都把你的车库保持得干干净净。你应该不要有烦恼，不应该有困扰。你的地铺的是最高级的这个石砖地，然后随时任何的灰尘任何的树叶都不会在里面，因为都轻而易举的都能够被扫出去。大家相信有那么神奇的这个车库还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吗？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没有在经文，帮我翻到前面刚刚读的经文最前面，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帮我 switch back 吗？OK， 所以保罗这边说什么？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这很重要，今天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他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吗？叫恩典显多，断乎不可。断乎不可的意思就是说 I really hope not 这样子，就是 I hopeIt is not be true， 所以就是他非常强调，希望说愿此不要成真。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仍可在罪中依然活着呢？我讲一个这礼拜发生的事情，就是通常我准备讲到，我都会可能请假这样子。有时候可能周间因为比较忙，我可能就一两天工作请假，然后可以好好的准备。那可是帮我切换到我的 PowerPoint。那可是我。其实我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忙这样子，我其实上班我也就是泡杯咖啡，然后找一个角落，然后读一些科技的一些文献啊，然后自己做一些那个项目啊，开发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头绪了就交给底下的团队去做这样子，所以我的工作还蛮轻松的。所以这一次我准备讲到，我就有一天我就没请假，因为我想说反正我也是就是泡杯咖啡在公司里面对不对，找个角落，然后我就打开电脑，然后不同的是我就开始准备讲章。所以我开始准备讲章的时候，忽然心中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就跟我说 James， 你这样子做是对的吗？你这样子做有没有犯罪？我相信不是因为我准备这个向罪已死的基督徒的主题，所以对罪特别敏感。我觉得就是一个圣灵在提醒我做，说我这样子做对吗？那当然我也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啦。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我知道这当中我是犯了什么罪，我犯了说谎的罪。我为什么犯了说谎的罪呢？因为我的时间原本应该是对什么公司这个尽力嘛，对不对？好好增加这个生产力。虽然是我自己的公司，可是我也有团队要负责啊。我不能叫底下人工作，可是我自己却在这边准备讲章，所以我犯了一个欺骗别人的罪。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子准备讲章下去的话，所以我就赶快把电脑关，不是把电脑关起来，我还要工作，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那个 Word 档给关起来。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应该不是基督徒太 太独特的事情，这应该是发生在许多人每一个生活当中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常常在讲，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常常把信仰带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叫做什么？信仰生活化，对不对？我们就是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点缀一些信仰的成分，然后活出来。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像今天保罗说的，我用我的这个罪希望能够显出更多神的恩典。怎么讲呢？因为我被圣灵提醒的时候，我心里马上就有个声音说，啊，主啊，没那么严重吧，我能够这样子有一个自己的公司，然后该做的事情也都做完了，其实我的责任也尽了，这样子我就是 show out， 然后给点方向这样子，然后我能够同时间服侍你，同时间又可以把工作兼顾，不就是可以让人看见到你的恩典吗？被你所拣选的子民是多么蒙受祝福，我们可以同时在工作跟同时在服侍都能够那个并行这样子，然后都能够达到最大的优化。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难道我们用我们的罪要显出神更多的恩典吗？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对不对？ Hope this not be true。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不是讨论主题，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如何做一个真的是向罪已死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不要像我刚刚说的，变成只是一个信仰生活化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生活怎么样信仰化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信仰为中心，然后生活为补助，然后活出这个信仰。所以当罗马书的作者保罗说，任何人传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被称为义的福音，但是又认为说可以把它解释好像变成鼓励我们犯罪，或甚至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的罪，因为不管我们犯多少罪都有神的恩典的话，那这个就是错误的。再举一个例来说，有时候我们跟身边周遭的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产生一些不愉快，对不对？别人一些举动就让我们发怒，我们就很不开心。但是其实我们认真思想过后，我们真的老老实实的思想过后，我们其实都可以想到说，大概都是我们自己内心有一点罪，然后跟人相处，所以才会这些不愉快。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认真的悔改，思想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反而是想说把神的恩典提出来，遮盖了我们这样子的行为，遮盖了我们这样子的争吵，然后说，哎呀，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什么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带着罪的这样子神的仆人，所以神的恩典让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完成事情，还是可以让我们彼此相爱。没错，神的恩典是可以让我们完成事情，彼此相爱。但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觉得说我有这个罪，或是我们轻看这个罪，或是我不去问我自己有没有罪，然后只是为了想说啊，那神的恩典都够我们用，所以就是能够多多彰显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进入到经文，我今天用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这三个部分是说，远离活在罪下能够显出神恩典的观念。我们一定要远离活在罪下能够显出神恩典的观念。第二个是透过今天经文，我们要来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已经经历了死、复活，并且要有新生生命的样式，是有一个行动的。然后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耶稣里，我们与他联合，在死以及在复活当中，我们与他联合。就像刚刚Taffy 带我们所唱的诗歌，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与他联合，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宝贵的话语在今天对我们显明，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正式回到圣经当中，清楚明白从你而来的真理。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让我们在我们对付罪、对付我们的生命，以及在认识你的这样子真理上面，让我们可以扎扎实实的有所得着。也求你保守我们，不论是所讲所听的，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都能够同盟造就。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家中，正是让我们正是能够来有一个 这样子愿意顺服以及谦卑听的耳朵，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是远离活在罪下显出神恩典的一个观念。基督徒有两个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这样子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之处。你今天看到基督徒，或是你问说基督徒你有跟别人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希望是只有两点。第一个，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对不对？然后相信神随时与你同在，你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显出敬畏神的人，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看的，是基督徒是一个对罪特别敏感的人。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已经穿上了一个新的衣服，耶稣基督为你准备的新衣服，天父为我们准备的新衣服。所以当任何这个新衣服上面会沾到一些污点的情况或是机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更不要说是污点。如果我们穿着新衣服，我们去吃火锅或是去吃烤肉，我们都会特别注意要不要穿这件新衣服，对不对？因为我们甚至连味道都不想要沾染。但是我们对罪敏感，代不代表我们有正确的方式去对付罪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对罪的敏感，不代表我们有正确的方式去对付罪的问题。换句话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我们很敏感，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碰到罪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来做反应。好像我们有一套干净的衣服，我刚刚说的父母给的，当我们沾到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知所措，是不是？当然不是啦，我们衣服碰到脏的东西，我们会怎么样？丢到洗衣机啊，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丢到洗衣机。没错，我们碰到脏的衣服，我们就丢到洗衣机。所以衣服为什么脏？衣服有多脏？我们会不会再关心？我们不再关心了。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有洗衣机。我们更不用说我们要避免脏，因为不管多脏，我们就丢到洗衣机里面就好了。所以保罗六章一节，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罪的明白，对神恩典的明白，好像这个洗衣机一样。我们只知道有洗衣机，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说我们如何脱离一个会让我们衣服用脏的环境。所以我们如果不会脱离这个环境的话，你衣服怎么样还是一直会脏。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在这环境当中，并不是说我们的衣服就永远会保持干净，可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会让你根本上都在一个脏的地方。你有时候会被泼到一些东西，可是你可以很快的把它清洁掉。可是以你为什么会脏的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你已经不再脏了。你以前是脏的，但是神已经给你一个不再脏的衣服。所以这边我们所明白的是说，我们把福音把恩典当成了好像是一个洗衣机而已，就很方便。但是我们却没有回到说，我们穿着新的衣服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显出神的尊贵，显出神的尊荣，以及显出神的大能，让人看得见说，我这件新衣服是我天父爱我的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当罗马那个时候保罗在的这个教会，那时候基督徒们进入到教会里面，需要放弃他们生活上许多的事情，他们生活当中要做一个绝大的抉择，是否要脱离社会进入到教会里面的生活。保罗跟他们讲说，对于罪也是如此，他们放弃社会不单单只是放弃一些生活习惯，放弃你喜欢吃什么喝什么，或是你怎么吃什么喝什么，而是你生活上面你所追求所喜悦以及所让你满足的事情你也要放弃，你要进入到神的家中。所以这个罪的观念要从不认识我有多少罪，神的恩典都足够能够赦免我，因此能够彰显神的恩典，转化到说罪不再是我的主人了，因为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基督乃是我生命的主人，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远离罪是能够彰显基督是我的主。所以我再讲一次哦，很快。所以当罗马那时候的基督徒进入到教会，是能够使生命完全的改变，跟我们今天不同。我们今天接受福音是很单纯的相信，可是在当时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而那个抉择就是说，我不再活在罪中，因为我不是用罪来显出神的恩典，乃是我知道我活在神的掌权底下，基督是我的主，而我就能够透过远离罪彰显基督是我的主。所以上帝是不是我们的洗衣机？不是。上帝能不能赐给我们洗衣机的恩典以及功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上帝得着了衣服，要反映出对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尊贵，对上帝的一个尊崇。我刚刚跳过。所以第一个，一开始我就是再次强调说，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 mindset， 知道说我们现在任何有的罪都不能因为我们觉得说，那反正神的恩典够我用，反正我这一切都是能够表现出神有更多的恩典，而不去好好的面对。让我们一起认真来面对我们的罪。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面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主，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明白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基督徒经历了罪，基督徒的罪，基督徒其实是经历了死、复活以及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边从刚刚思想的一个明白，我想大家已经听到很多，就是道理上面明白，进入到一个实际的行动。前几一个多月有来主日的话，都知道我们现在都在讲罗马书，对不对？那罗马书我们讲了很多，世人都犯了罪，因信称义，然后罪从义人来，也从义人的死能够都得赦免。这些道理我们听起来都明白，也觉得都很合理。可是最重要的是要进入到一个行动的生命里面。我们来看六章第四节，他这边说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了死，和他一同埋葬。中间这一行是最重要的，是要代表出一个行动的，是为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它上面是说我们受死，我们如同耶稣归入了死，后面是说我们如同耶稣得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但是中间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当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去对付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这个经文来看，我们怎么样真的是在一举一动生活当中可以有新生的样式，那就是受洗。我当然不是提倡受洗说啊，你去受洗你的罪就给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很多人没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正在上受洗班，对不对？那受洗班他讲了很多的意义，跟讲了很多受洗班的道理。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不单单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不单单只是一个庆典，我们很开心说愿意决志的弟兄姐妹进入到神国的大家庭受洗，而是有一个意识上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画面以及跟意义，就是你与耶稣基督同受死埋葬，然后呢同靠着神的大能复活战胜死亡。所以耶稣他已经战胜死亡了，为的是叫我们可以什么，我们的怎么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受洗不是一个照相的机会，不是一个献花的机会，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你的新的一个 birthday， 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 mark。 你的受洗是因为让你在一举一动上面可以有新生的样式。 我讲一个故事，我还记得我写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之前在澳洲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从台湾刚来的一个家庭，那个爸爸他是修车的，就是专门做车子修理的这些，然后他就到家庭里面，到教会里面，然后因为刚移民到澳洲，然后就被朋友们带到教会，然后到了教会，他就很受感动，他就觉得他听到的这个福音是非常宝贵，他甚至家里以前是有其他的这个民间宗教信仰在台湾，然后有所谓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是所谓这个拜偶像的一个信仰，所以他愿意放弃了他这样子以前的生活，他觉得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一个美好的真理，一个福音，所以他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参与，然后他的儿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小学，然后大儿子是初中，女儿是小学，大儿子是初中中学，所以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听讲到每一周的来，然后直到大概半年多一年，他们就受洗了。然后他们受洗之后，全家受洗，我们就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就大家就观礼参加，然后一同庆祝。然后这对家庭加上孩子，他们就在从受洗以后。对于教会任何的聚会都是提前到，有任何需要都是帮忙，弟兄姐妹们有什么车子要修理的都是自告奋勇的能够帮忙，各方面听起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因着福音，因着受洗，我们就活出一个很好的生命。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就是受洗完不久之后，牧师讲道完，然后就这对夫妻要做见证，这对夫妻手牵着手上台来做见证，一开口，这个爸爸就跟大家说他要跟大家认罪悔改，然后眼泪就开始流下来，然后他太太就在旁边什么都不讲的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说他接受了福音是因为福音的宝贵，以及知道他以前所信的这个偶像并不是那位真神，所以他愿意选择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当他受洗以后，明白同死同埋葬，以及今天这句话说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责备他，然后对他讲话。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在他从刚从教会到他受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在教会就好像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叔叔，但是原来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无比的骄傲。他骄傲什么？因为他以前在台湾修车，他是有许多证照，是非常有名的，是一个小时几百块美金的那种修德国进口车的这种专家。所以他到了国外，然后发觉说好像没有办法发挥，大材小用，然后当接的都是这些华人，又要省钱，有没有？又要找他，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这样子。他本身很热心的来做，但是因为他的骄傲，他怎么样？他就谎报了车子原本有的问题，多收别人的钱，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和他原本的这个修车的这个技术跟专业。才能够符合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就是很相信他，而且觉得他在教会当中，就是都很热心。可是就是因为他明白了，同死同复活，以及一举一动要新生的样式，他生命就得改变。所以我就很记得那个画面，他在台上，他就一直跟弟兄姐妹们道歉，握着他太太的手。他太太我相信都不知道这事情，因为他太太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家庭主妇，而且他的儿子就坐在那边，我还是教他儿子音控，我那时候就教别人在教会做音控，他儿子一个中学生坐在那边，看见他爸爸在台上做这样的悔改，一个生命的改变。在台下的我，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我也其实我信主一阵子，只是我的生命也还年轻，我看了，我那时候说真的我也不太明白，我心中反而为这爸爸替这爸爸感到怎么样？尴尬，感到不好意思，我还感到说干嘛这样子。可是我今天回想才知道说，他 在上帝面前，他在真理面前，他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活出这句话，是受洗以后叫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不隐藏自己的罪，他也不害怕讲出来会有任何结果，因为我们刚刚讲怎么样，因为掌权的在他生命当中的已经不是罪了，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掌权，所以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从此以后，他的孩子，我不久之后，几年之后我就离开，因为我就到美国，我就后来看 Facebook 都会更新，我直到昨天再去看，他的儿子一路就是在教会里面当小组长，带领大学生，一直到毕业，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中心的服侍，全家都还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他的爸爸的车厂也一直还在，也一直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修车，而且他的车厂的名字我就 不透露多，但是就是恩典，就是在讲说他们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维持这个修车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在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说我们受洗是脱离了死，并且与上帝同复活的话，我们的一举一动就不一定有改变。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时间，很开心的一个决定，或者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成为基督徒一个日期，那这样就很可惜。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来思想我们的受洗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意义。希望听完之后，我们在上受洗班的弟兄姐妹们不会给你们太大压力，这样子反而是希望你们更是带着盼望，更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去受洗。我们看第三个，所以这是刚刚讲的受洗，所以我们要经历了死复活新生的样式，与基督联合。好，第三段，我们要怎么样与基督联合呢？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叔叔的经历，或是基督徒能够在生活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只是少数人才有的吗？我们听到现在，你们觉得这是少数人才有的吗？还是只要是基督徒就一定能够有的改变呢？这是少数人才有的吗？还是只要是基督徒就一定有能够的改变呢？我们看圣经当中怎么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5:6，我们若在他的死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边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圣经上面怎么说？我们要怎么样在死当中与他怎么样联合，在死的当中也与他联合？有没有讲其他的方式？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这两条方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上面与他联合。这是神的话，这不是只是一个道理，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能够活出来紧紧抓住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大家在读经的时候，不要读到这边就跳过去，就觉得说啊，这字面上看起来很美，很合道理，然后就跳过去，而是我们要认真思想说，我们是不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边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上面与他联合。在经文的背景里面，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们，他们活在还有十字架这个酷刑的时代里面。耶稣基督，耶稣受死之前，门徒们并没有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没有在复活上与他联合，因为他们并不明白耶稣死之前，他们并不明白。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后，门徒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面看到耶稣的受死，心里很垂心肝的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我这个罪人，不应该是那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怎么样，为义为真理就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所以他们每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想到说，应该是我在上面，我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也被钉在上面了。 所以他们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是联合了。同样的，我刚刚说保罗写罗马书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也是在死上面与他们联合，因为他们要成为基督徒是很羞耻的，他们要成为基督徒是被社会遗弃的，他们要成为基督徒是要放弃社会的地位，各方面的是被世人看见没有尊严的，可是他们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们在死上面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联合了，他们一切的罪都被洗净了，他们得到反而是更大的荣耀。今天十字架对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哪里有十字架？我们这边原本有个十字架，但是那个好像被换掉了。这边有个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我们有没有想到十字架的意义？我们看到我们圣经上面有十字架，有没有想到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在圣经的背景里面，那时候的教会有这样子的提醒。那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意思呢？门徒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有，对不对？门徒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然后还与他一同坐席，然后还听耶稣讲道，然后怎么样，他们就明白耶稣的话，然后就朝着耶稣向神的心意。下一段经文，他们就发觉说耶稣死是向神，耶稣复活向他们也是要告诉他们要复活着向神，所以他们的生活开始向神，就是与耶稣基督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所以他们死的联合是看见十字架，复活的联合是发觉说他们向神活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在复活当中与耶稣基督联合了。我们今天不单单没有看到十字架，我们把十字架当成只是一个 symbol 而已，当成只是一个标示而已。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思想十字架在你每天生活当中到底带出多少的力量，带出多少的一个果效来。另外，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向神而活，像基督里耶稣基督向神而活。我讲个比喻，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一直在对付我们的罪，包含我自己，我也一直在对付很多生命当中的罪。我们努力想要改变一些生活当中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惯，想要改变一些恶行，但是我们又却不断的反复到这个罪的怀抱当中。我们努力想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健康基督徒的样子，大家都觉得基督徒应该要很健康，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健康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发觉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成为基督徒的之前的罪还是紧紧的抓住我们，我们祷告听讲到还是没有办法除去或是对付这些罪。这个罪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好像一头猛兽关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自己的形容啦，大家不要对号入座，但是我自己描述哈，好像一个猛兽关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任凭把它放出来的话，我看起来就会像它，那我不能看起来像它，对不对？所以我只好把它养翼的关起来，但这个猛兽还是会饿啊，还是会饥饿啊，还是要攻击啊，所以我就偶尔喂饱它一下，我就偶尔满足这个猛兽在我心里的欲望，我就只希望它不要跑出来，我就希望它不要让人看见，然后掌权了我的整个生活，我就觉得这样就足够压抑它了。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这样在做的是什么？我偶尔去喂那个猛兽，我们其实是这个猛兽的仆人，我啦，我其实是这个猛兽的仆人，我偶尔去喂这个猛兽，要提供给它的满足。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在死与耶稣基督联合，就是在讲说，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或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恩典、救恩的伟大，好像要开始建立了一个华丽的城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想象过的美好。这个比喻我以前提出过，就是好像把我们一个看似平凡的人、平凡的生命、平凡的建筑物，神其实要建立一个华丽的城堡， 但是这个罪的猛兽，我还是把它关在地窖当中。我上面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城堡，不断的华丽，但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提着小小的灯笼，轻身漫步的走到地窖当中，就赶快丢几块肉，然后就希望不要有人看见，希望在上面的神不要听见，希望在房子以外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发现有这个猛兽关在我心里。所以这好像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在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落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上面形状联合，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好思想这个经文的意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说，拿起你的灯笼，我们一起走到地下室那个地窖去，我们好好仔细照看一看那个猛兽怎么样。那个猛兽已经死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也把他已经钉死在上面了。那你为什么每次还是要下去喂他，还是觉得他在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很多时候触景生情，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外面的一些画面、一些思想，我们看到一些引诱我们的事情，我们就触景生情，我们就想到说我们里面还有那个猛兽，它快要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赶快拿着灯下去，然后就丢几块肉，看也不看的，我们就赶快逃出来，然后就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但是我们却没有仔细看说，我们在死里面这个罪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城堡其实是干净的，是耶稣基督住在里面，是他所喜悦与他联合。如果是不干净的话，耶稣基督是不会进来的。如果耶稣基督今天进来到你生命当中，你真的相信他到你生命当中与你联合的话，是干净的，猛兽不在里面了。大家提着灯笼下去看看，猛兽不在里面了。你要有这样子的认知。我给你们一点比较更象形的画面，帮我用下一张。再下一张。所以十字架，所以大家还记得我说吗？门徒们他们能够在史上与耶稣基督联合，是因为怎么样？天天看见十字架，知道十字架的宝贵。那个，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神所建造的一个美丽的城堡里面，我们也是可以天天看到十字架，在死上面与他联合，好让我们复活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个城堡与他联合是为了什么？与他联合是为了能够让你所在的地方、你的村庄、你的环境、居民看到说，这华丽的城堡里面有什么？有尊贵的君王，有和平之君，有全能的主住在里面，并且他要来使周围的人可以一同得到这样的福音。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与耶稣的死要联合，与耶稣的复活也要一同联合。最后我做个总结，我知道今天的经文不容易follow，我知道也有点深，但是我相信对许多基督徒来讲其实并不陌生，因为罪的问题刚刚我讲的是我们天天都要对付的。希望我们大家回去之后不是拍拍我们心中的这个野兽，然后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这样子，对，今天没有惹到你这样子，而是下去看说他已经与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帮我下一张。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讲出了三点。再下一张。活出，我们要从活在罪下能够显出神的恩典这个观念，进入到说我们远离罪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的观念。你要知道你远离罪是彰显神的荣耀，你不是活出罪然后是为了要显出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从受洗使与耶稣一同复活，是要一举一动能够怎么样，要耶稣基督的样式，是有个实际的生命的改变，你要有见证的，你要可以与人分享的。第三点，与耶稣联合，向罪已死而向神而活的生命，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这几周大家要开始怎么样准备音乐布道会的忙碌，对不对？许多弟兄姐妹们开始用音乐的恩赐 然后要准备福音的一个晚会，然后希望可以为主能够传扬福音。但是我就希望大家在预备这个福音布道会之前，来想想说，我们要去传扬的福音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我们可以远离罪，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是可以有不同的生命的，跟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宣告向罪已死而向神而活的一个喜乐呢？我希望也不要只是准备音乐布道会的基督徒们才花心思，然后才认真思想说，对，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服侍神，而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你都要去邀请，你都要去做见证，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家中。所以希望这一点是我们都能够一同来思想的，知道说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完全全活出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样式。我最后再补充一个故事，这是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大家不要觉得是因为这个教会我们所讲的怎么那么严肃，这样子好像我们对罪怎么那么认真，这样子难道我们就不能讲一点比较轻松的事情吗，这样子。但是我最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Letters to Church， 就是给教会的信。这个作者就是之前写那个 Crazy Love， 大家有些人可能看过那本书，疯狂的爱，他最近的一本书叫做 Letters to Church， 给教会的信。所以我就是很快的分享一下，在当中他分享世界各地的教会在做什么，所以我这样子提出来让大家就会眼光比较这个扩深一点，这样子就不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这边太沉闷了，这样子好让今天第一次来的人或者是偶尔回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觉得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来的原因，这样子。所以我提出一两点其他教会在做什么。现在全世界发展最快，在基督信仰福音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伊朗，在中东那个地方，伊朗伊拉克那个地方。伊朗伊拉克他们那边的人要进入到教会，要成为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真的是要像早期的门徒们、使徒们一样，要做极大的决定。他们真真实实的活出这上面的话语，他们对罪、对社会已经死了。因为在主里面他们向神而活，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环境，对不对？他们要信基督教是非常的困难，但他们是现在是发展最快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作者当他认识到一位从那边回来的牧者，他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个伊朗伊拉克那边教会跟美国的教会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他就讲了，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基督徒就是我们了，我们很荣幸都成为美国的基督徒。对，美国的基督徒在他们什么认为是成圣的过程，在伊朗的教会对他们来讲是进入基督教必备的必须条件。换句话说，在美国的基督徒认为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很遥远，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慢慢选择我们有哪些可以来顺服归给神，以及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为神舍弃然后来做挑选。在伊朗的教会，他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些代价一一列清楚、算清楚，把这个代价明白之后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对于罪，我们不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说，哎，我就是在对付我的老我，然后从这当中去体会神的恩典。我们其实也是要回到像当初的教会，是这是我们做的决定，而我们知道说我们付上了一切代价，耶稣付上一些代价，我们算了，这个英文叫做 cost， we counted the cost and we decide to follow Christ。这是伊朗的教会，中国大陆的教会，所以不是伊朗，中国大陆的教会。那边的基督徒们努力祷告，求神差遣他们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放弃一切的生活，为的就是要能够说，主啊，让我能够在你觉得能够配得你的福音的地方，为你所摆上我的生命。 所以这个牧者他最后一句形容、很打动我，我们要打出来。他就说，当你的教会，当我们当中有这群基督徒，就是刚刚讲的伊朗的基督徒、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时候，你还可以拦阻他们吗？你还可以停止他们的福音工作吗？你无法拦阻他们，因为他们已经 ready 要为主去了。他们 ready 就像我们的福音音乐会，他们知道了这些代价摆上之后，他们就勇敢向前跑了。他们这个是挡都不可，挡都挡不住的力量。我们教会不应当就是如此吗？我们教会不应当就是一股挡都挡不住的力量吗？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挡都挡不住，我们今天是拉都拉不到，台下人自己都讲了，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个好接的，拉都拉不动。因为为什么？我们家中有宠物还等着我们喂，对不对？我们家中还有这个动物，我们不知道托管到哪里去。所以鼓励大家，今天的经文真是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就邀请我们敬拜团上来，带着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仔细思想，我们是不是知道罪已经不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了？他不是我们的主，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上这，我们一起现在做个祷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